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零礼拜呢，大家如果你扭开电视机呢看新闻呢，你都会看到占据住新闻台或者占据住新闻的呢，都是有关于呢立法会宣誓风波的报道。在这个立法会选举即是这个宣誓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后任的议员呢预告了他们会在这个宣誓的过程里面呢加料。咁所以呢到宣誓嗰日呢，咁啱我放假呢，我就好留意电视直播，我留意一下呢啲议员佢究竟喺佢嗰个宣誓里面加咗啲乜料。但喺宣誓过程里面呢，最吸引我或者我即最令我留意到呢，唔係议员嗰啲加料，唔係佢哋加咗啲咩料落去。而呢有啲议员呢，佢哋喺宣誓嘅时候呢拎起咗啲嘢喎。佢哋拎起咗啲嘢呢嚟到宣誓。你哋有冇睇个宣誓过程啊？拎起咗啲咩啊？係啊，冇錯。嗰啲議員呢唔係拎起基本法喎，唔係拎起無語錄嚟宣誓喎。有啲議員呢，我見到佢哋呢係拎起咗本聖經嚟到宣誓。啊，我就覺得呢好有趣。點解嗰啲議員呢會拎起聖經嚟到宣誓呢？因為呢佢哋有一啲嘅議員呢，佢哋拎起聖經嚟到宣誓，代表住佢哋喺上帝面前呢一個宣誓係具有信仰嘅約束力。並且佢哋係以上帝之名呢嚟到去作證，佢哋所宣誓嘅內容呢絕無虛假。立法會議員呢作為社會領袖，最講嘅或者我哋最要求佢哋嘅係佢哋嘅誠信，係佢哋嘅能力。如果有作為基督徒嘅議員嘅話，佢哋除咗誠信同埋能力之外，我哋會更加留意呢啲嘅議員，呢啲基督徒嘅議員，佢哋係唔係真係敬畏上帝。因為無論你攞住嗰本聖經幾厚幾大本，或者呢你所講嘅說話有幾多聖經嘅故事，有幾多金句都好，但係我哋如果從佢哋生命當中，同佢哋嘅所言所行，我哋唔發現佢係一個敬畏神嘅生命嘅話，佢哋仍然唔能夠算為一個合神心意嘅領袖，佢哋仍然唔係一個好嘅領袖。在未來這段時間呢，會跟大家一起來到去看生命記，我們從生命記裡面去看一下上帝有關於對以色列人的一些要求。以色列人呢經過了40年在曠野的漂流，他們現在準備好要進入這個應許地未呢？他們會不會重複前人的覆轍呢？在今天我們所看到生命記第一章1到18節的經文裡面，我們看到摩西他怎樣來到去講有關於他對領袖的要求。今天我們一起透過這一段的經文，一起來到看看究竟上帝要求的領袖，或者好像我題目所講一個敬畏上帝的領袖是有些什麼的條件的呢？我們一起有個禱告。聖潔尊貴的上帝，你是配得我們來到去敬拜你的，你配得我們來到去侍奉你的。主啊，求你今天讓我們眾人都有一顆你謙卑樂意受教的心，並且帶著敬畏的來到去領受你自己的說話。主啊，讓我們每一個今天只是聽到上帝你對我們所講的說話，求你幫助我們，求你藉著聖靈來到感動我們，使到我們的生命願意對你的說話作出回應，作出反省。多謝你聽我們禱告，我們同心合意禱告，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生命記呢是五經的最後一卷書，那生命記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生命記意思就是說這一卷書是在這裡重申緊上帝的律法，並且是歸納上帝當初在西乃山上面對摩西對一班以色列人所啟示的律法，並且現在透過生命記重申一次來到對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來到宣講。如果這樣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如果都是講律法的時候，為什麼硬是要擺多一卷書，擺多一卷生命記下去呢？為什麼摩西他不索性將之前讀過的律法書拿出來來到對著以色列人再讀一次？如果這樣做的話，不是更加慳時間，更加有效率嗎？所以生命記它的寫作目的顯然並不是要再一次重複回之前所講過的律法，而是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到去解釋上帝曾經在西乃山上面所頒布的律法。並且生命記的對象，生命記要針對的對象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所以申命记的作用是要对新一代以色列人来到说明上帝所颁布律法对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的意义。那申命记用一个怎样新的角度来到去对以色列人来到说话呢？上帝在西乃山上面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刚刚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他们被奴役了400年，一下子呢由奴隶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他们需要在生活上面得到一些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准则来去帮助他们面对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上帝呢他就呼召了摩西去到西乃山上面颁布十诫和其他律法，要透过摩西话返俾以色列人知道。而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亦都在摩押平原这笪地方重新来到去讲论律法。他们的背景和上一代在西乃山上面领受律法的以色列人呢截然不同。这一班新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里面来到去成长，是已经准备进入应许地不再漂泊的群体来的。但同一时间在应许地住的是什么人呢？在同一时间在应许地住的是一班敬拜假神过着一些得罪上帝生活的外邦人。所以摩西他特别在这个应许地的门口，就是摩押平原这个地方呢，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到去跟他们一起回顾历史，并且呢将律法处境化地来到去话给他们知道。希望当他们面对着不同的外邦人的时间，他们都能够透过上帝的律法来到帮助他们去面对这些不同的生活处境。这个就是申命记的写作目的，希望大家你去看申命记的时候，你最起码要有这个的把握，这个掌握。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申命记头五节，第一章头五节的经文都是全卷书的引言来的。咁呢就好簡單交代咗以色列人呢佢哋喺旷野嘅行程，同埋呢有不同战役嘅资料。喺第二节记载咗一件非常重要嘅事实。并且摩西呢係特别要嚟到同呢一班新一代以色列人嚟到去讲清楚。经文第二节嗰度讲，当以色列人喺何烈山领受律法，何烈山即係西乃山领受律法出发之后呢，其实按照经文他们所说只需要几多日的路程就去到加底斯巴尼亚。没错，在他们从西乃山出发到加底斯巴尼亚其实只需要11日的路程，但是就在这11日的路程里面就发生了一件10名小信探子的事件。那下一讲的时候我们会再讲究竟这件是什么事。结果在这11日的路程里面，因为这10个不信的探子，他们就要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了40年，期间不得进入应许地。在第二和第三节里面我们见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11日和40年的对比。原本他们只需要11日的路程，结果上帝是要他们用了40年的时间才可以去到加底斯巴尼亚。头五节的经文提到除了这个事件之外，也都提到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摩利王、西云和巴山王恶，还有在旷野漂流40年这两件重要的事件成为了申命记的引言。其实都是摩西他很刻意记录，要让新一代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民族过去的失败，还有究竟上帝在这一班民族里面还有什么恩典。现在他们将要开始这个民族新的一页，他们必须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并且要很牢记上帝的工作。基督徒很喜欢数算主恩，每逢年尾我们都会有年终分享会，是吧？我们一起会数算过去在这一年里面上帝在自己在我们家有些什么作为。在这些分享会里面我们这样做目的是要感恩感谢上帝的工作，不要忘记现在我所拥有的和我所经历的是上帝而不是自己的功劳。 我哋呢每一个人呢都系好善忘嘅动物，我哋实在好容易忘记上帝过去点样帮助自己，点样喺你最艰苦嘅时候救拔你。呢啲分享会呢提醒我哋每一个上帝嘅位置喺边度，喺你生命边一个阶段介入喺你生命当中，并且让你去发现上帝嘅踪迹。但是慢慢呢你翻得你去得呢啲分享会多嘅时候，你会发现喺呢啲分享会里面讲嘅大部分都系成功嘅例子。我哋听见嘅都系边个边个有病，上帝医佢啦，或者边个边个失业咗好多年啦，上帝呢足之有工作俾佢啦。但系我哋喺呢啲嘅分享会里面，我哋好少好少听到失败嘅教训。我哋好少好少听到一啲呢唔好嘅例子。我哋好驚失败，我哋好驚呢啲失败嘅见证会掂到我哋嗰啲仲未痊愈嘅伤口。我哋或者你又会以为我为咗保护边个边个，我保护教会，我哋唔好再提嗰啲衰嘢啦，唔好提过往嗰啲唔好嘅事啦。慢慢我哋唔提，我哋就忘记咗曾经自己嘅失败，忘记咗自己对上帝嘅不信。以色列人在就快成功就快进入到应许地的时候，摩西不是只是提他们怎样击败了亚摩利王，不是只是提他们怎样击败巴山王，或者不是只是讲一些好的说话来到粉饰太平，告诉你们知道，你们很好的了，你们进去应许地啦。摩西更加在这里特别提他们原本只需要11日的路程，现在你们的祖先你哋嘅屋企人结果要用咗40年先至去到加底斯巴利亚。摩西要对新一代以色列人好清楚好清楚讲返呢件唔光彩嘅往事出嚟，讲说佢哋嘅上一代。而呢班新一代以色列人佢哋所听到嘅，摩西话俾你知道，呢一班不信嘅人其实好可能正正就系佢哋嘅父母。摩西就要话俾你知道，你哋嘅上一代可能就系你哋嘅父母点样唔专心咁跟从上帝，所以你哋先至要漂流40年。当而家你哋快要进入到应许地嘅时候，请你哋唔好忘记上一代嘅教训，务必要专心跟从上帝。如果换着我哋，我哋会点諗呢？我哋有啲咩嘅感受，啲咩方法呢？可能呢我哋听到摩西嘅事，摩西所讲论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諗衰嘢唔好再讲啦，唔好再提过往嗰啲唔开心嘅嘢，唔好提嗰啲失败嘅经历啦。而家我哋自己几好咪得囉，我哋都差唔多入到去应许地㗎啦，我哋差唔多进入到上帝一早应许咗俾我哋嘅地方，漂流咗40年嗰啲算啦，过咗啦，反正都。如果你再提呢啲嘢，摩西有人唔舒服㗎，因为你可能讲緊佢哋嘅父母㗎嘛，唔好讲啦，由得佢啦，过咗去就。我哋当然要好有智慧咁嚟到去表达过往一啲失败嘅教训。但我哋唔係阿 Q 精神，我哋唔係揞住隻耳，我哋唔係唔睇唔理过往嘅嘢，就好似过咗去完全当冇发生过咁样。历史就係历史。历史嘅目的就係要帮助人类避免重蹈覆辙。摩西再讲呢段往事，就要希望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可以专心跟从上帝，避免再走错路，以至到让佢哋能够进入到应许地嘅时候，仍然可以以一个合乎上帝心意嘅方法嚟到去生活。我哋一齐再睇经文9至18节，我哋一齐再嚟读啊，9至18节。预备，1、2、3。
Thank you.
好，摩西呢，咁佢向以色列人呢讲咗喺旷野发生过嘅两件事之后呢，就开始详细咁讲佢哋离开咗埃及之后呢发生过嘅往事啦。以色列人呢喺何烈山领受律法之后，佢哋就起程前往呢个应许嘅迦南地。喺过程里面呢，一路行嘅时候呢，摩西发现而家以色列人呢好似天上嘅星那样多，佢发觉佢要管理呢一大班好似星一样咁多嘅以色列人呢係相当相当吃力嘅工作。喺生命记呢度佢话佢承认佢独自担当不起呢一份工作。如果你睇个出埃及记，即係你睇个五经里面嘅出埃及记嘅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根据出埃及嘅记载，摩西呢当时他并未有发现自己做不掂这份工的。如果你看回出埃及记，你发现他并未发现自己做不掂这份工。那是哪一个告诉他知，喂摩西你这份工搞不掂，你这样下去。是哪个告诉他知的，大家记不记得？是啦，没错，非常好。是他外父叶剔罗告诉他知，喂摩西你再是这样，你这份工我硬的，你再是这样下去，你这班以色列人搞死你的。嗰陣時係葉剔羅話俾摩西知，喂你搞唔掂。摩西佢如果冇葉剔羅嘅提醒，佢可能繼續好勉強，繼續呢硬住頭皮喺呢份工裏面呢繼續去做，為佢哋施行審判，直至到葉剔羅話俾佢知，摩西你呢種管理嘅方法呢只會搞到自己同埋班以色列百姓呢好疲憊嘅啫。所以佢外父呢就建議摩西，你要喺百姓裏頭去揀選有才能嘅人去成為領袖，同你一齊去即係為摩西去分擔呢啲嘅工作。經過咗40年之後，摩西喺生命記佢承認佢自己的而且確未能夠應付呢份繁重嘅工作。所以佢再回顧呢個歷史嘅時候，佢不得不承認其實佢真係有佢嘅限制，佢真係唔能夠獨自咁嚟到去擔當呢份工作。點解連摩西我哋後人睇為一個屬靈嘅偉人，佢都擔當不起呢份工作呢？喺十二節呢有三個字嚟到去解，有三個不同嘅字嚟到去解釋咗點解連摩西都搞唔掂呢份工。首先喺呢三個字裏面，我哋見到第一個字，以色列人係非常麻烦嘅群体，非常麻烦嘅群体。麻烦可以译做重担，英文圣经将佢译做 problems。 摩西意思就是指以色列人犯罪制造了很多问题拖累他，所以使到摩西他都觉得这班以色列人是很麻烦。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没多久之后，他们就投诉了，他们投诉告诉摩西知，喂出到来没得打边炉的，没得放题，我要回到埃及啊。出了无奈就投诉我要回去做奴隶。当一个摩西他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很多心机带他们出去，带他们出去离开埃及之后，就投诉说要回到家，好像他爸爸妈妈搞定了个细路很久，喂哎是啦，我现在带你出街啦。但出了街无奈之后，他不要玩的，我要回家。你想想我爸爸妈妈，他会觉得自己的小朋友都是非常之麻烦。除此之外，当以色列人又在旷野，在沉的旷野的时候，没水饮了，那头没东西吃，现在就说没水饮了，他们就跟摩西投诉埋怨他，搞到摩西他自己都按耐不住，用了自己的方法来到击打磐石，使到水从磐石流出。上帝因此就惩罚摩西，唔俾佢同亚伦进入应许地。所以摩西佢係好明白，好明白呢一班以色列人究竟有几咁麻烦。以色列人係麻烦嘅群体。第二，管理你们嘅重任同第九节呢所讲到担当嘅意思呢係相近。英文圣经呢翻译做 burden， 要管理一个人，要管理一个人唔係意思嚟嘅。你要管理屋企你嗰个另一半呢都唔係意思。更加何况摩西佢要管理嘅人好似佢剛才所形容一样，好似天上嘅星咁多。佢要管理嘅人係好似天上嘅星咁多。所以一个只有一对手一对脚嘅人係冇辦法可以好好咁嚟到去管理佢哋。第三，尊重。尊重係指到人事同埋法律上面嘅纠纷。呢啲纠纷呢係 大至到人与人之间的打斗，小至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口角闹交，摩西他都要出面来到调停处理。可想而知，摩西有什么可能可以独自应付呢？但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者要承认自己的无能，是不是一件易事呢？绝对不是一件易事，是一件相当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大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粉饰到自己一个好像很强，好像一个很厉害的形象被人看到。所以就算有一些你明知道是很困难很难去完成的工作摆在你面前，你都会硬住头皮，你说我搞得掂，你会硬住头皮说得了我会搞得掂。但是当你去完成这份工作，或者当你要去做的时候，出到来的结果又会强差人意。摩西经过了40年之后，对摩西自己来讲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学习。他在过程里面他学习了承认自己的不足，他需要其他人来协助他去完成这份工作。其实想深一层，他承认自己的限制，去寻求人家的帮忙，其实并不是一些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当主耶稣他孭住十架的时候，亦都曾经跌倒过在路上面。但当主耶稣他跌低了的时候，他没有夹硬来到拒绝人家的帮忙，他没有夹硬自己完成这个工作，他让古利奈人西门来到去帮助他完成这个背十架走这条苦路的其中一个阶段。如果连摩西主耶稣都需要人帮助，更加何况我们每一个呢？如果我们作为领袖的，我们更加要学懂承认自己的限制，寻求帮助，这个是领袖的，我觉得是领袖的救生圈。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重申他对有关领袖的要求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有需要，要有同工去协助他一起管理以色列人。摩西要求他们从各支派里面去选举合适的领袖出来。选举这个概念在旧约的时代已经出现了。选举并不是摩西他钦点一些亲信，不是钦点一些他熟悉或者他 friend 的人出来做他的部下，而是他要求以色列人，你们从你们自己的支派里面去选举出来。但是摩西他只是讲了一样东西，他对被选的人有三项要求，就是要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人，有齐以上条件的人才能够成为合适的领袖。刚刚所提到的三点，和头先摩西他自己所讲他独自担当不起这份工的三个原因形成了一个对比。我们现在看看领袖的三项要求是什么。第一，有智慧。作为领袖必须要懂得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和人事。我相信一般人呢都会有处理事务的能力和技巧的。因为事务是死的，它的变动性都是少，所以呢能够将一些恒常的事务呢做得好呢其实不算太难。相反，要处理人事问题先是难度极高的事。是不是阿 Wing？是啦，他的表情答了是啦。人事所以面对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因为人事面对的不是一些死的事情来的。人事面对的不是死的事情。你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充满着可变性。你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或者一个很简单的行动或者回应，其实可能就已经令到整件事复杂了。破坏了整件事的发展，影响了领袖的带领。所以领袖必须要有智慧，懂得带领群众的技巧，使人信服。这些智慧在哪里学回来呢？我们小学、中学或者大学有没有教过呢？我相信是没有人教过，很难你去学一科叫做处理人事的技巧 的科目。这一种的技巧必须要在你生活当中累积经验，甚至乎你从很多次的撞板里头来到学回来。处理人事是需要有智慧，这种智慧必须是要从上帝赐下来，你才有这种能力。领袖的第二个特点，有见识。 有见识是知道能够明辨是非和明白事理的意思。智慧和见识的意思，我们经常会在圣经里面看到是一拼的来到去使用，有智慧的必然是有见识。好像所罗门王呢，当他成为了皇帝的时候，他向上帝祈祷，他求上帝赐给他有智慧，能够判断你的文，能够明辨是非。大家都知道的了，很多事情很多的事并不是黑白分明，而且往往正正是介于黑与白之间，就是所谓在灰色地带里面。领袖需要在当中睇透是非，能够提供到理据帮助会众去理解这件事。智慧和见识都没有办法学得回来的，没有办法你去上个堂，或者没有办法你看书自己学得回来，必须要由上帝给你有这种能力。所以箴言书，从箴言书里面我们看到，拥有智慧和拥有见识的人必定是敬畏神的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会拥有这种特质。所以要成为好的领袖，必须要敬畏上帝。第三项，为众人所认识。为众人所认识，如果我们就咁从字面去睇，系咪即系代表多人识你？越多人识你嘅话，你人气度越高，就是一个好嘅领袖呢？嗱，如果系嘅话，就代表住所有知名人士都系好嘅领袖。咁呢个礼拜除咗头先讲，你睇新闻呢个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咧，你可能喺呢个礼拜你都会听到好多人提到一个名，就叫张建华呢个名。你听到呢个名嘅时候，你话喂，好多人讲到呢个名，咁佢系咪一个好嘅领袖呢？佢系众人所认识，佢系咪就一个称职嘅领袖呢？肯定唔系。圣经将众人所认识嘅呢个字译做 respect， 呢个字大家都明啦，即系受人尊重，系受敬重嘅意思。如果好嘅领袖有敬畏神嘅生命嘅话呢，我相信喺佢身边嘅人必定会透过呢个人佢嘅行事为人，你会感觉得到佢系敬畏上帝。而好领袖得到嘅敬重系透过佢敬畏神嘅生命而流露出嚟。人对佢哋嘅敬重，人对佢嘅尊重，并唔系因为佢出名，并唔系因为佢做过啲乜乜乜嘅好事，或者做过啲乜乜乜嘅往绩。人对佢嘅敬重系呢啲领袖有一颗敬畏神嘅心喺当中。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有一啲大教会佢哋嘅执事呢，喺社会上面可能都略有名声。因为教会大呀，所以选举嘅会友呢，佢哋冇辦法逐个执事呢都去认识。所以佢哋呢去投票或者去选执事嘅时候呢，往往只能够按住嗰啲执事嘅知名度呢嚟到去投票。啊，我喺边度边度听过呢个被选者嘅名，啊，既然我听过佢嘅名啦，我就投佢一票啦。但是会众没有了解过这些候选者他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的，所以我们就投了他们的一票，结果造成了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因为有名声的人并不一定是好领袖，相反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得到属神群体的尊重。无独有偶，在《使徒行传》的初期，记载了初期教会都是因为教会里头的需要而需要选出执事来管理教会、带领教会。其实在当中同样提到了，圣经提到了对执事的要求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圣经，我们打开《使徒行传》六章三节，看看新约怎样讲到对领袖的要求。《使徒行传》六章三节，当时的门徒呢，他们因为要去周围传福音开报道会，结果呢在教里头很多的不是少数族，就是一些被差不多被忽略的群体呢，就开始有怨，即是有些声音啦，讲到喂，教会而家没人处理，没人带领，咁点算呢？所以门徒佢话，而家我哋需要选出执事出嚟，嚟到带领教会。其中讲到对执事嘅要求，咁我哋一起读《使徒行传》六章三节，睇下有啲乜嘢要求。准备，一、二、三。 是啦，初期教会对执事的要求是啲乜嘢呢？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同埋智慧充足，同样样都是三项的要求。使徒行传的三项要求同埋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呢三个要求，其实基本上是异曲同工的。上帝对领袖要求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由旧约到新约到今日亦都是一样。如果将生命记对领袖要求同埋使徒行传当中对执事的要求嘅内容我哋概括嚟到表达嘅话，属神群体领袖必须要係要敬畏上帝。今日教会同样需要嘅领袖係要一啲敬畏上帝嘅领袖。嗰啲嘅领袖有冇能力，嗰啲领袖係唔係好出名嘅，嗰啲其实好次要嘅。喺上帝眼中佢睇重嗰啲嘅领袖係要佢识唔识得敬畏上帝。上帝所睇重嘅领袖佢哋係咪一班专心跟从上帝嘅人，佢哋唔识做要侍奉所面对嗰啲嘅嘢呢，其实喺上帝眼中嗰啲係好少好少嘅事。好少好少嘅事。上帝睇嘅係呢一班人，呢一班人係唔係敬畏上帝。上帝睇嘅呢一班人，佢哋係唔係能够专心跟从上帝嘅人。坊间呢有好多好多书，有好多嘅文章，有好多嘅讲座，教我哋點樣成为一个好嘅领袖。坊间所讲嘅，外面所教嘅，我哋作为教会，作为教会领袖，我哋可以攞嚟参考，或者甚至乎的而且确有一啲嘅条件或者要求系可以共用，可以系同样应用喺教会嘅。但系出面所教你点样成为一个领袖，我肯定佢哋绝对唔会教你点样嚟到去敬畏上帝，佢哋唔会教你要做一个仆人领袖，佢哋更加唔会教你点样，或者唔会教你乜嘢系舍己。如果冇头先所讲啲敬畏神啊、仆人领袖啊、舍己啊，如果冇呢啲要素，你喺社会上面你都可以做到一个好嘅领袖。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的话，你没有这些的要求，没有这些素质的话，你肯定不是你不是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坊间的公司企业是一种机构的模式来到运作，可以成功达到某一些事项的目标的话，就是一间好的企业、好的机构、好的公司。但是教会绝对不是这样。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来的。教会一个充满着属灵生命的群体。如果我们将出面的公司啊、企业的运作模式，我们将它照板照本带回来教会啊，在外面 的公司啊、外面的企业做得好这种的方式，我将它带回来教会啦，希望教会都用得到。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教会只有死路一条。坊间的公司、企业机构是这样，领袖都是同一样的道理。能够帮公司赚钱的 CEO 呢，未必会是教会的好执事、好领袖。如果他将世界对领袖的要求应用回来教会的话，都是死路一条，造成教会问题多多，甚至乎你会令到挺尖会受到伤害。保罗呢，他对哥林多教会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外头的人呢，他不会以为哇你敬畏神啊，你以为你这样做到好领袖咩？他不会这样觉得的。他会觉得你们讲那些什么舍己啊、牺牲啊，是一些很蠢的东西的。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利益，为什么你不为自己公司的利益着想呢？你不要讲那些舍己牺牲这些这么蠢的事了。但是保罗他就说，呢一啲却系正正系上帝所讲嘅智慧，亦都系上帝期望每一个领袖都要拥有嘅素质。申命记第一章，摩西对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嚟到提到领袖嘅素质，期望佢哋将来喺应许地嘅生活，亦都要继续以智慧、见识同埋为众人所认识，去成为佢哋选举领袖嘅条件。今日咁啱，都是教会执事会换届，我在这里寄予新一届执事，请你们务必务必要有敬畏神的生命。只有敬畏神的生命的话，你才能够好好地来到侍奉，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摩西有他的限制，摩西都做不完他要做的工作，他处理不完所有以色列人的事情，所以摩西他都承认他独自担当不起 呢份工作。华基堂嘅牧者亦都有我哋自己嘅限制，我哋都有我哋嘅限制，我哋都需要执事，我哋都需要其他弟兄姊妹一齐嚟到協助，一齐嚟到去完成带领教会嘅呢份工作。所以请大家为教会，为你所爱嘅教会摆上你嘅恩赐，敬畏上帝，谦卑侍奉。如果当我哋整个群体我哋都愿意嚟到去敬畏上帝嘅话，我相信华基堂好快好快就会呢好强壮，我哋嘅属灵生命呢就唔再呢好似好脆弱。当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都带着一份敬畏神嘅生命摆上我所拥有嘅。好似约翰福音里面嗰个小朋友，当佢好谦卑咁样真係将嗰五饼二鱼拎出嚟嘅时候，结果上帝就祝福咗好多好多好多人。所以你唔需要着眼自己嘅能力，你唔需要着眼自己有嘅恩赐，有嘅才干，你嘅经验系点样，你唔好着眼喺呢啲地方上面。你着眼嘅系你今日系咪一个敬畏上帝嘅生命。你要求嘅，你要求一颗敬畏上帝嘅心，呢个先至系你最要所追求嘅。我哋一齐呢嚟到唱一首回应诗歌。侍立赞美。呢首诗歌呢大家唱过㗎喇，不过你唱嘅以前唱嘅时候呢可能係第二个版本嘅。但今日呢我哋尝试下唱另一个我哋比较少唱嘅版本，希望呢都同样投入到嚟到去侍立喺我哋嘅上帝面前赞美佢。预备。漫游都不可与你相比矣，你真高超奇妙，耶稣亮丽远超于言辞，更非俗世所知，不可计算是你不止的爱，主的智慧没法可测透，漫游都不可与你相比矣，君尊也永远属你，全能主今我侍立向你，全心惊叹侍立赞美，颂扬声归于配得的你，尽献倾慕向你。我想顶住我哋一齐站立，我哋咧侍立喺上帝面前咧，向呢位万军嘅耶和华咧嚟到去发出赞美。准备，可以快少少。漫游都不可与你相比矣，你真高超奇妙，耶稣亮丽远超于言辞，更非俗世所知，不可计算是你不止的爱，主的智慧没法可测透，漫游都不可与你相比矣，君尊也永远属你，全能主今我侍立向你，全心惊叹侍立赞美，颂扬声归于配得的你，尽献倾慕向你，全能主，全能主今我侍立向你，全心惊叹侍立赞美，颂扬声归于配得的你，尽献倾慕向你。而家咧有一段祈祷嘅时间，今日嘅祈祷咧有少少唔同。我想咧先请唔系执事、唔系牧者嘅会众，请你坐低。即系换句，即系执事同牧者继续站立。 咁而家我想邀请所有坐低咗嘅会众，请你为到企起身嘅一班执事同埋牧者去为佢哋祈祷。你为佢哋祈祷祈啲乜嘢呢？请你为佢哋祈祷，求上帝继续坚固佢哋有一颗敬畏上帝嘅心，因为只有敬畏上帝嘅人先至能够侍立喺上帝面前，你都去服侍佢。请你为佢哋嚟到祈祷，为佢哋祈祷。我哋一齐都有段时间嘅，为佢哋祷告好嘛？我哋一齐祷告。而家企喺度嘅每一个牧者执事，请你坐低。我想邀请今年被选喺呢、這个即系成为候选者嘅执事选举里面成为候选者嘅候选人，请你站立。成为候选者嘅，请你站立，请你站立。同样邀请弟兄姊妹为佢哋祈祷，为佢哋祈祷，求上帝同样都系俾佢哋有一颗服侍上帝嘅心智，俾佢哋有一颗敬畏上帝嘅心。使到佢哋能够可以喺新嘅岗位里面去侍奉，可能有啲人未必会系喺今次选举里面成为执事，但唔紧要，我相信上帝有佢嘅时间，你仍然都可以为咗佢祈祷。有阿淑芬、天亮，有阿德荣，有阿高丽，仲有仲有一个友仔，喺美贤，系美贤冇错，佢喺第二度喺少年主后嗰边侍奉紧，请你为呢五个嘅候选者祷告啊嘛，求上帝当中拣选合佢心意嘅人，喺合适嘅时间让佢成就上帝工作，我哋一齐为呢啲候选者嚟到祷告。一齐站立，再嚟到唱《士立站》呢首诗歌。凡有都不可与你相比意，你真高超奇妙，耶稣亮丽远超于言辞，更非俗世所知。不可计算是你不知的爱，主的智慧没法可测透，万有都不可与你相比拟，君尊也永远属你，全能主今我是立向你，全心惊叹是立赞美，众扬声归于配得的你，尽献倾慕向你，全能主，全能主今我是立向你，全心惊叹是立赞美，众扬声归于配得的你，尽献倾慕向你。我哋一齐祷告。创造天地嘅主宰，确实冇任何嘢可以同你相比拟。上帝啊，你系高超奇妙。
主耶稣你的名字亦都是亮丽远超于所有的言辞。上帝，你的智慧无法可测度，你的爱亦都是不止息，万有都不可与你相比矣。主啊，我们算得些什么呢？我们竟然有机会可以来到服侍一位这样的上帝。主啊，我们真是一班不配的人，我们真好不配。我们凭什么来到侍奉你呢？我们凭什么可以成为你的代表来到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呢？主啊，能够成为服侍你的人的而且确是好得无比，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的荣幸。主啊，求你今日坚固我们众领袖，让我们每一个都不要忘记上帝你的伟大，不要忘记我们要来到敬畏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主啊，求你去纪念，主啊，都纪念众弟兄姊妹，虽然可能在这个阶段他们未成为一个的领袖的代表，但我深信你同样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职事，你都要用他们。求你都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带着一个谦卑敬畏你的心，在你交托给我们工作上面，我们做好。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这样摆上。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大家请坐。